人们愿意享受当下，追求快乐，向往一切的美好。但是这一切的绽放都会有一个暗淡的结局，死亡。我们是惧怕死亡的，因为那意味着所有的一切都将消失。但是或许只有当你懂得死亡的意义的时候，你才真正懂得人生。今天和您聊一个人们一直在逃避却最终谁也逃不掉的话题，如何更好地面对死亡，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生活中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时，我们总喜欢这样安慰自己或者是他人：人生除了死亡，其他都是擦伤。大意是为了表达，人生在世，除了死亡，其余的事情都不必看得那么重要。可从古至今，我们很多人对死亡这个话题，要么嫌晦气，闭口不谈，要么潜意识恐惧，拒绝交流。所以当死亡真正来临之时，大家似乎都看得比擦伤还轻。很多人在生命弥留之际，都习惯性地选择一个潦草收场的结局，以孤独，比如年迈的老人独自在家，生活很难自理，怕麻烦子孙，便选择一个日子安静离开。以遗憾，比如很多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没去做，想见的人没有见，想说的话没能说。以疼痛，比如很多被重大疾病缠身的人，在接受治疗时，其实都感到非常痛苦，但可能为了家人的期待，选择忍受疼痛，一直坚持到最后。以悲伤，他们面对死亡的恐惧，面对独自一人离开的伤感，面对很多他人无法感同身受的负面情绪，大多以泪洗面，难以自疏，最后匆匆离开。这一切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地了解过死亡，以至于我们一直都没有勇气更温柔、更细腻、更诚实地面对家人朋友，甚至是自己的死亡。于是很多让人很难想象的悲剧也就无声无息地在发生着。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中国青年报在2014年7月30号的时候推出过一个专版，名叫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内容至今看着都让人心头一紧，内心久久难以平静。这份报告是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刘彦武用6年时间深入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40多个村庄调查农村老人的生存现状而得出的。结果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严重的超乎我们想象。在这份报告中，你会看到69岁的老人坐在自己的屋子里，点燃一盆炭火，一边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他怕自己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自己烧总还体面些。纸钱烧到一半，他已倒在了地上。你也会看到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跨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你还会看到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理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边，边喝药边扒土。看着这些案例，看得人实在后脊背发凉。 更可怕的是，刘彦武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儿。有些老人甚至说，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与此同时，和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经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 14.9%。 这一比例明显高于 10% 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而当时据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一直到今年，2021年的国家统计局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人口总数 14.1 亿，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数已超过 2.6 亿，占总人口的 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 1.9 亿人，占 13.5%。 而且与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4.63 个百分点。不难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了，而且和老年人相关的社会化问题也越来越被重视。正像刘彦武说的，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我们应该对老年人的生活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心。可近些年来，常有报告显示，城里的很多老年人会结伴相约住进养老院，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优待，甚至还会出现养老院恶意虐待老人这样的新闻。年老难以善终成为很多老人最大的焦虑。焦虑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数日益增加。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就应该对一些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当人活到老年，走向临终的时候，他们体内和心里出现了什么比较大的变化？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又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旅途里，让其生命以舒适、安详甚至完美的姿态终结？而这一切的办法其实都指向临终关怀。临终关怀并不是一种治愈疗法，而是近代医学领域中新兴的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是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临终关怀让生命到最后减少疼痛，更有温度，有尊严的谢幕。其实不仅仅是老人，还有很多身患癌症或者是其他重大疾病的患者，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他们都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吃药、抽血、打针、化疗、插管，很多人甚至连大小便都难以自理，在忍受非人折磨的同时，可能还要担心家庭难以承担巨额治疗费用和面对随时会到来的死亡的恐慌。我们都希望他们能活久一点，却可能鲜少关心。在人生的最后这段时光里，他们在想什么？治疗时，他们怕疼吗？他们还想要去做些什么呢？ 因为我们难以接受他们会离开，我们在处理自己的悲伤情绪，却忘了靠近他们的心，去问一句，你想怎样度过这最后的时光？所以，我们要做的或许是，让他们在临终前处于舒适、安静、安详的状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得到安慰，让疼痛和症状得到控制，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保持人的尊严。临终关怀让生命到最后可以得到最大的延展，人生不留遗憾。其实很多人到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还有一些未完成的心愿，比如想见见多年未联系的很要好的朋友。电影《阳光姐妹淘》就有类似的故事。比如以前忙着工作和为他人生活，突然被告知面临死亡，最后就想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电影《遗愿清单》就表达过这样的感慨。还比如，还想去做一些没做过的事情，去一些想去还没去的地方，或者只是想要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聊聊自己的过往。可因为我们缺少对衰老、病重和告别等等这样的话题的教育，所以当他们发生时，我们很难反应过来，根本不知道怎么对自己的心理进行疏导，更不要说关注个体生命最后的诉求。而临终关怀要做的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去看见它，去感受它，去圆满它。想到圣奥古斯丁的一句话，只有在面对死亡时，人的自我才会诞生。所以，不让生命糊里糊涂的结束，去延展其自我，去实现其愿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临终关怀让每一个人都能对死亡有更全面的了解，对生命更加敬畏和珍惜。如果我们无法直面死亡这件事，就很难以舒适、安静、安详地去完成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无法死得体面和无憾。临终关怀可以让我们充分了解，接近死亡的最后日子里，都在发生些什么。不管你是作为家属，还是作为即将结束生命的个体，都可以更全面地去认识和感受这件事，从而让我们对生命更敬畏，也更珍惜。在书籍《善终守护师》中，作者讲述了很多临终关怀的案例，也介绍了善终守护师的日常工作与责任，可以让我们深入地了解死亡和与死亡有关的事情，也许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思考，从而知道当下我们应该怎样去更好地活着。所以，让我们一起走进临终关怀，一起探索这个人性里最具挑战的课题，一起接近生命与死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终将告别这个世界，不必以孤独、以遗憾、以疼痛、以悲伤，而是以热闹、以圆满、以放松、以喜悦。当我们无惧死亡，是因为我们真正的活过，真正的被看见过，也真正的被爱过。善始善终是中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其中也表达了我们对生命结束时的愿景。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生命谢幕的时候好好告别？我们能不能主动地选择有尊严、体面地离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行动在入殓师之前，用自己的怀抱温暖即将离去的生命，帮助需要之人在临终现场实现生命的延伸。这样的人，就是善终守护师。 善终守护师这样一个职业是由推动日本临终关怀发展的柴田久美子创设，她一度错误地选择了自杀，两度婚姻破碎，三度患癌，人生的急转弯引她走上守护临终者这样的一条道路。她志在追随特蕾莎修女，把助人善终奉为充满爱的专业。200多位在柴田久美子怀抱中过世的人，令他切身体悟到关于临终的真相和生死真谛。善终守护师这样一本书就记录了他见证过的感人至深的临终现场以及心得感悟，帮助我们思考由生向死时的人性与尊严，希望我们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关于生命终章的答案。不止在生命的起点，更是在生命的终点，让我们懂得更加珍爱自己，热爱生活，关爱世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死亡好像就是很不吉利的字眼，但是在我们逐渐发掘生命真相这样一个过程中，死亡仿佛已经成了我们保持人生清醒的旗帜。生而为人，从生到死，都需要爱和被爱。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我是朝雨，祝您晚安，明天见。